科技一百单元，
黄德华先生在我们的现场。今天要为我们介绍7月号的 BBC Knowledge。
没有错，应该是8月号。
8月号吗？
对，应该是8月号。OK， 8月号有好几篇这个特别的报道，其实都蛮有趣的。不过我要跟大家首先分享的一篇是未来人类吃什么这么一篇特别报道。
特别说的是吃肉，对不对？
因为这个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那刚刚好今天的报纸上就有一则新闻跟人造肉有关系。也就是简单的讲，就是说看可预见的未来，那这个地球上人口越来越多，那所以粮食不足应该是可以预期的。那我们要怎么样因应这粮食不足的情况？那有一些科学研究团队啊，已经开始在未雨绸缪了。那像今天的新闻，今天报上的新闻就是在介绍荷兰马斯垂克大学的一个研究团队，
是
他们花了5年的时间来发展人造肉的技术。那就是昨天吧，他们是透过 Google 来发表了他们的一个最新的研发成果，也就是他们现在已经能够在实验室里面利用干细胞培养出可以制作汉堡的这个牛肉了。
叫牛肉不是
不，那它是用牛的这个干细胞来，
牛的干细胞
来培养出来的啊。所以那你不叫它牛肉，你叫它
刚才跟我说有虫是吧？
不，那是另外一个问题。那我们再说吧。就是今天报上的新闻的重点是人造肉。那这个具体的内容就是荷兰马斯垂克大学的这一个研究团队花了5年时间，终于可以把他们的人造肉啊端上桌面，让这个记者来品尝，然后记者品尝他们发表的评论，认为还不错，吃起来还有点像肉。那这它跟肉真正的不同就是它比较瘦，理由非常的简单，因为它是用干细胞培养出来的，所以它其中等于不含脂肪。
不含脂肪。
对。那
不能做出脂肪来吗？你的意思是？
不是，它是用干细胞培养出肌肉细胞，所以这个其实就是干细胞研究的最大的一个困难，就是大家都知道干细胞可以化身为各式各样的细胞，可是你怎么样去控制它，让它变成你想要的细胞而不变成另外一种细胞，它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学问。可是你要利用干细胞培育出跟真实的动物组织非常类似的组织，那就非常困难了。理由非常的简单，在真实的动物身上的任何一个地方的组织其实都不是由单一类型的细胞构成的，即使是我们的肌肉，即使是动物的肌肉，它除了肌肉细胞之外还有其他的细胞，包括结缔组织。那结缔组织上面就可能有这个蕴藏脂肪的细胞。所以任何一种是这个动物身体部位，其实都是由好几种不同类型的细胞组成的。所以你要做利用你要在实验室里面利用干细胞培育出跟真实的动物组织惟妙惟肖的组织啊，那是实在是太难了。那你现在的这一个研究团队，他其实做到了第一步，他们花了5年的时间，我要提醒大家，他们花了5年的时间，而且他们花的是25万欧元，相当于现在比1000万。
1000万。
对，他们花了那么多的时间跟资源，他们可以做出来类似的汉堡的口味。那就是说至少这个肉吃起来像是肉，虽然它让人感觉是干了一点。OK， 那我已经说过了，就是说这个议题其实是一个非常严肃的议题，这个因为有具体的数字来支持这个议题是值得重视的。那就是预计在这个2050年，也就是还不到40年了，那人类对肉类的需求量会是现在的2倍。真正问题出在哪里？真正问题是目前全球的农业用地已经有 70% 用来养殖牲畜了。 那养殖牲畜还会带来很多的问题，因为养殖牲口所排放的甲烷，非常强烈的强大的温室气体，温室效应的这个能力啊，比二氧化碳要高非常多倍。那畜生养殖牲口所排放的甲烷占全球排放量的 39%， 将近四成呢，这是很可怕的。所以这是一个问题，这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由于人口增加，那这个肉食的需求量是这个越来越高，那可是全世界可用的农地并不多了，而且这个增加就是促进牲口的养殖业还会有其他的问题。那所以要怎么样研究这因应这一个问题本身就是一个非常严肃的大问题。那所以这一篇未来人类吃什么，刚刚好就是他也有介绍荷兰马斯崔克大学的这一个研究团队的研究成果。那所以你看到今天的报上的新闻，你觉得他讲的还不够清楚的话，那你可以看看这一篇的报道。那这一篇报道里边啊提出了许多有意思的事情，其实我在事先啊是完全没有想到的。你譬如说其他的替代的肉类，他举出了三个例子。那其中有一个是鸵鸟，因为台湾有鸵鸟肉，所以我相信我们一般的这个听众朋友啊还算是熟悉。可是第二种替代肉类，那我倒是从来没想到过，那就是鹿肉。因为我们过去听说要吃这个宰杀鹿的话哈，我们通常都是说要喝鹿血，说是鹿血是可以补身的等等之类的。
可是我
很少人强调鹿肉。
我到瑞典是到北极圈去过一趟，那里的人大量的吃那个 reindeer。
那没有错，驯鹿，那没有错，那没有错，那当地人本来就是吃驯鹿，
而且非常好吃。
对，这正是我的意思。我的意思就是说哈，在我们自己的日常生活中，由于很少直接接触到这一类的资讯，所以我当有人说可以替代性的肉类的时候，有许多的选项，那都是我们会一听到以后会觉得一愣的。那鹿就是其中之一，而且这还涉及到一个问题，那就是所谓的小鹿斑比效应。那因为在我们的心目中啊，像鹿这一种动物是非常非常可爱的动物，而且很多的鹿，特别是国家地理频道或者是 Discovery 频道，他们所呈现的鹿的样子啊，那都是非常非常可爱的。所以你一想到要吃肉，吃鹿肉哈，你难免心里会有点一时之间一时之间不是太自在。不过这篇报道他之所以会提出鹿肉有一个非常简单的原因，那是因为他本来就是针对英国的这个乐听大众啊所提出来的。那在英国鹿已经成为一个问题了。那为什么呢？就是所谓的小鹿斑比效应，因为英国人都觉得鹿很可爱，所以没有想到过要吃鹿肉。
是。
那而且对鹿的保护也是相当的周到，因此在英国这个鹿群啊已经变成一个环境问题了。
是。
因为这个鹿的数量啊是越来越多。已经超过了环境的负荷了。所以这个 BBC Knowledge 这篇报道其实是向英国人的呼吁，就是说你不妨考虑吃鹿肉，这个一方面可以减轻这个目前世界上的养殖业的负担，那同时也等于是降低了养殖业所释放的温室气体。OK， 然后同时又解决了英国的环境的问题。Okay， 那这篇报道里面所指出的第三种替代性的肉类啊，那当然就是马。马我们当然是听说过，那不过好像我们通常都是都我们看历史资料那通常都是在艰困的时期也就是粮食本来就已经不够多了，那人连这个喂马的草料都没有办法备办了。所以最好的办法就干脆就把马给宰了给吃了。那我倒是没吃过这马肉到底怎么样。我在中国大陆，譬如是像北京，我倒是吃过驴肉。
驴肉怎么样？
我不觉得怎么样。那很多人都告诉我说是驴肉很好吃，可是我不知道，所以我很想知道马肉到底是不是跟驴肉一样的口味。
嗯, 嗯
，OK。所以这篇报道提醒我们这个未来人类吃什么是一个大问题。
是。
那而且也告诉我们可能的替代方案。那这个今天新闻出现的这个人造肉，我刚刚已经跟各位说了，是五年研究成果，1000万新台币的研究成果，
而且 Google 出的钱，
对对，就是Google 创办人之一，他们也出了这个研究经费，这就是为什么昨天这则新闻是由 Google 首播的一个主要的原因。
嗯，
那这个人造肉，即使以目前的这种研究的成果，要在很短的时间之内，要变成市面上可以买得到的肉啊，那我看是不可能的。那根据估计啊，最起码也要到10年。
十年以后，
要到10年以后才有可能，
也就是它也就会比较便宜。
会便宜到什么程度不知道。
Okay.
因为这里面我刚一再强调的就是说，这个用干细胞培养出来的组织，它即使是你成功了，它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单一化。而真实的这个动物的组织不是这个样子的。
嗯，
那因此必那就人工肉哈，假如以目前的情况来看的话，那它必然有那个口感。跟真实的肉不一样，那我们要怎么样去面对这样子的肉啊？它本身就是一个
人很容易习惯的嘛，不是吧？
啊，
你没有到台湾来以前，吃饭不会吃什么都要格格哎 ，QQ 哎 ，QQ 哎，格格哎，对吧？你在台湾吃小吃吃多了，你就习惯了，吃什么都要格格哎 ，QQ 哎。
嗯，好吧，那我们再看看8月号的 BBC Knowledge 另外一篇报道，我觉得值得注意的，就是谈到马达加斯加这一个岛上面的一种长尾狸猫，那我注意到这篇，当然有好几个原因了。第一个原因当然就是马达加斯加这个岛，马达加斯加这个岛，世界第四大岛，它的面积啊是超过台湾的16倍大，那马达加斯加这个岛上面有许多的哺乳动物，这件事情本身就是很有意思的。为什么？因为绝大部分的海岛上面都没有哺乳类
啊，
绝大部分的海岛上面都不是鸟类，就是爬行类，像大家最熟悉的这个加拉巴哥群岛，它上面最有名的就是海鸟，
是
就是那个爬行类，譬如说大的乌龟，不是，加拉巴哥群岛上面，倒那个不是鹦鹉，那是雀鸟，
雀鸟
啊，对，那是雀鸟。总而言之，一句话，就是绝大多数的海岛上，它的原生动物都没有哺乳类，那只有很大的岛上面才会有哺乳类。那所以我们立刻可以想到两个岛，第一个就是马达加斯加，马达加斯加有许多的这个灵长类。那狐猴，我们叫做狐狸的狐，我们叫做狐猴，那是很早出现的这个灵长类。那还有其他的哺乳类。那另外一个比较大的岛屿，那我们一想到就是想到它上面的这个哺乳类，那就是塔斯马尼亚
啊，非洲东南边的，
不，澳洲，
塔斯马尼亚，
对，
那个是马达加斯加，
对，就只有很大的海岛上面，才有哺乳类。那马达加斯加是大概是1亿年前才跟这个非洲大陆啊所分离开的，所以它上面有许多现在在非洲大陆完全找不到的哺乳动物，也就是说它的祖先出现的非常早的这个哺乳动物，像这一篇报道的主角叫做长尾狸猫，就是一种非常特殊的哺乳类。那它虽然名字叫做猫，名字里面有猫这个字，可是它不是猫科动物，它吃肉，可是它主要在树上。那它的体型不大，可是不成群。我记得我们好像是前两次曾经介绍过，
对
这个比较小的吃肉的哺乳类，它
比较
会
成
群。那比较大的吃肉的哺乳类，比较不成群。OK， 那这一种长尾狸猫，那这个保存了许多的奇异的特色，那都跟原始的哺乳类有关系的。 所以有兴趣的朋友啊，可以去先读这两篇。第一篇《人类未来是什么》，第二篇就是介绍马达加斯加的这一种长尾狸猫。
嗯嗯，这狸猫的我看的图片，尾巴真的很长，
很长，
很长，
没错，
是它的身体的大概将近两倍了哈。
嗯，
来，接下来我们还有，哎，我们家还进一段新闻了吧？
呀。
98新闻台为您介绍完了 BBC Knowledge 8月号的两篇文章之后，科技 email 王兆华先生要告诉我们最新的科技的一些新知。
好，我们今天的主题是疫苗。
疫苗吗？
对，疫苗。
哦，疫苗。
对，我们今天的主题是疫苗。
你讲疫苗就讲完了。来，疫苗，什么疫苗？
我们先从明凡开始谈起。
明凡不是那个把水脏水弄沉淀的那个？
哎，你不错哦，你还记得？这是我们小学的时候，
对对对，
这是我们小学上的。
嗯哼，
这是很有，我们很少有，对，我们有一些知识是小学就开始上了。
对，
可是绝大部分人大概都不记得。我们从小就听说明凡。
嗯哼，
明凡有许多的名字。
是，
这有一些名字大概一般人都没听说过。
嗯，
譬如说，钾铝钒。钾是这个金属元素的
锂钠钾如铯法，
对对 对, 对, 对，还有铝，我相信这个大家都知道。
钾铝钒，
钾铝钒，那还有一个名字叫做铝明矾，
哎，铝明
矾，那还有一个名字叫做钾矾，就是金属那个钾，
是，
或者叫做白矾，因为它长、它那个颜
色，
对，或者叫做生矾，
是。
那我们小学的时候就知道明矾可以净化水质。
嗯哼，
但是我相信啊，谁也没有这样使用过明矾，因为在我们一般生活里面不可能遇到这一种情况。
嗯，你的自来水放矾干什么呢？是吧？
那其实啊，明矾有很多的用途，它可以添加在化妆品中当做除臭剂。
哦，
那刮胡子不小心造成小的伤口也可以当止血剂。那我也相信没有几个男人曾经用这种方式来使用明矾。
拿一块矾压在那个下巴上是吧？
那明矾与我们关系最密切的用途，那简直就没有人知道。那就是当做疫苗的佐剂。
什么叫佐剂？
佐是辅佐的佐，剂是药剂的剂。
是。
那我记得好像我们去年吧，就去年年底的时候要打流感疫苗了，所以开始有人在讨论佐剂的作用。
哎，
那疫苗里面要放一些佐剂，就是辅佐这个疫苗发挥作用的化学品，叫做佐剂。那注射疫苗的目的是动员身体的免疫系统，准备对付特定的病原。
嗯哼，
那研发人员早就发现，在疫苗里边啊，必须要加入一些物质，才能够有效的刺激免疫系统。
嗯，
那1920年代，英国的免疫学家葛兰尼
是
无意中发现了明矾是非常好的疫苗佐剂。那葛兰尼的研究团队当时正在研发白喉疫苗。那研究人员提炼出白喉菌分泌的蛋白质毒素，
是，
再将那个蛋白质毒素注射到天竺鼠体内，来刺激天竺鼠产生抗体。
哎，
那当时研究人员想找的是防止抗原分子溶解的物质，因为研究人员相信啊，使抗原分子维持原有的蛋白质构型，那才能够有效的刺激免疫系统产生抗体。
是，
那结果1926年。研究人员因此而发现了明矾，不久之后，人类疫苗中就开始添加明矾了。
嗯，
那现在啊，抗 A 型肝炎的疫苗，那人类乳头毒剂，这个人类乳头病毒的这个疫苗都有佐剂，那这个白喉破伤风百日咳疫苗更是需要佐剂。
嗯，
那现在在美国由 FDA。批准的含有佐剂的疫苗基本上都以明矾为主。
哦，
OK， 那明矾当作疫苗的佐剂啊，已经超过80年了，
是，
功效非常的稳定。它最大的优点是它能够刺激免疫系统，但是又不会过度刺激免疫系统而造成剧烈而危险的反应。
嗯，
OK， 那但是 但是问题出在明矾究竟是怎么样发挥作用的，
是
科学界一直没有确定的答案。一刚开始这个葛兰尼他认为明矾在注射疫苗的地方扮演的角色是控制抗原的释放。
嗯，
那由于疫苗中含有明矾，因此抗原分子会分批释放到血液中，能够持续不断的刺激免疫系统。
嗯，
那这个假说一直到去年才有实验证据来证明这个理论是错的。
哦
OK， 那新的实验证据证明明矾的作用涉及免疫系统中的特定免疫细胞，例如突触细胞，并且与抗体生产的机制有关系。现在有好几条线索，分别有好几个研究团队在进一步追踪。总而言之，就是明矾的作用很明显的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有许多个不同的线索，而且每一个线索涉及到的是免疫系统的一个机制。所以简单的讲，就是我们到现在为止，虽然明矾的作用已经有历史证明
是
这个它是可有效的可靠的，
嗯，
那但是它实际的作用机制我们仍然不清楚。
等一等，你假如现在认为它并不知道它是什么原因发挥了什么作用，
嗯，
那你如果完全不用明矾，
那
根本不用。
那很明显的，有一些疫苗就因此没有办法发挥预期的作用，你非得放明矾不可。
嗯
，OK， 那这其实这个现象不是孤立的。我们其实阿司匹林是19世纪末就已经出现的这个成药啊，嗯嗯。
是。
那它的作用，我们到现在为止还不是完全清楚。
对，因为有的药就会说完全不含阿司匹林，有的药就会说，哎，我们这是好的阿司匹林，是阿司匹林，就是阿司匹林，
一点都不错。那然后还有阿司匹林对身体的作用，我们也到现在为止没，我们已经知道了一些，可是并不是完整的图像，我们还是不是太清楚的。
是。
OK， 那另外一方面，我之所以要报道这个新闻啊，那真正的原因是因为哈，对抗疟疾、结核病之类的疾病，需要一类特殊的免疫细胞，那明矾是一点作用都没有。那全世界的疫苗研发团队都希望开发更有用的佐剂。不过了解明矾的作用可能是最稳健的第一步，
是
因为成功的佐剂是找出佐剂功能最方便的线索，找出了佐剂的运作原理，才有可能有计划的开发新的佐剂，甚至提升传统佐剂的功能
作用。是，稍后片刻进一段路况和气象，马上回来。
我爱的是酒吧。
你是酒吧新闻台科技 email 单元，王道环先生在我们的现场。
大家好。
刚才提到明矾的这一则科学报道，好像有一个结论你必须提出，那就是过去一个世纪的临床医学史最大的教训大概是什么？
可靠的新药并不多，最有效的药大概都是老药，而且更重要的是我们还不知道它的作用。
你让我异曲同工的想起一个异曲同工的说法，就是很多最简单的发明往往是持续最有用的，比如说肥皂。
这是不是也是你见过？我们好像在那边讲过。对，这是真的，
就是很简单，简单到说，不，你觉得是这没什么，无足为奇。可是它最长远。
没有，那是因为我们是习以为常了，才觉得它简单。当年发明的时候，我不认为是这么简单的。
肥皂之外还有什么？我记得那个好像说了好几样东西。
没有，最重要的是肥皂，因为我们要有针对性，基本上就是说看你讨论什么样子的问题，你含不浪汤的来说比较不容易说，譬如说对于公共健康，最有关系的一个重要发明，那当然是肥皂嘛，那不用说了，
是了，好。接下来百日咳会影响寿命这件事情没听过。
这个是很有趣的一个研究，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研究，这是瑞典的一个博士班研究生所完成的一个研究。他的研究方法其实是非常传统，也你听起来也非常的简单，可是他得出的结论哈却是非常的重要。那基本上就是他利用瑞典这个一些教区，就是教堂区的记录。 那些记录、记录都保存了非常重要的社会史的史料。
嗯，
那他收集的，他收集了五个郊区的教区。那为什么收集是郊区呢？因为这里面涉及到问题在于城市中的人口流动性太高，那郊区的人口流动性比较低。
哎，
所以你用郊区的教区资料，那个里面所表现的是可以表现出一个比较长期的趋势。
嗯、
OK， 所以他所收集的资料涵盖的是1813年一直到1968年。
乖乖。
五个郊区教区的人口资料，就是包括出生与死亡的资料。
155年的。
一点不错。
跨幅的资料。
然后你根据这些资料你可以算出来。那在整整过去一个半世纪中，
嗯，
那人平均寿命的增加非常稳定的增加，
嗯，
平均寿命从38岁一直上升到80岁。
是。
OK， 这是很大的。
是。
这是很大的一个增幅。那他做的这个研究的目标是什么呢？他是比较三种疾病。他是比较就是白日咳、猩红热、麻疹。
嗯哼，
这三种疾病流行期间出生的人
是
的寿命。OK，
嗯，
那结果他的比较结果是这样子，他发现哈，猩红热、麻疹流行期出生的人，他们只要没有死亡，
嗯，
那他们活下来了，
嗯，
那他们的平均寿命啊，会与其他的人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异，
嗯嗯，就没有病死，没有在小的时候。被这个什么麻疹啊什么搞死就是了，是吧？
对对，就是对他们的平均寿命，对他们的寿命
长远的生命来讲，没有
什么这个明显的影响。
是，
可是白日咳就不一样了。白日咳流行期间出生的人，即使活了下来，寿命也比一般人短。
哦
，OK， 那可以
短多少？
这个寿这个风险可以低，有40%。有40%的几率你的寿命活不到平均寿命。
嗯嗯。
OK, 那并不是短40%、
哦、
这两个概念。
那吓死了。
对对对。
70岁有40%还是几十年呢。
Okay, 所以那然后女孩所受到的影响比男孩还要大。
嗯。
那女孩日后流产孩子夭折的风险很大。
哦、
OK， 所以也就是说这种病那都是这个对于婴儿的杀伤力非常强大的疾病。那当然我们现在的人几乎没有听说过这些病了。那像猩红热。
他这个研究就是指在婴儿时期。
对，在婴儿时期。
对不对，就是刚出生。
对，在婴儿时期。
婴儿时期。
就是五岁以前。
嗯。
他曾经经历过这三种疾病的流行。
嗯。
没有死。
是，
而他活下来
了，日后对他的寿命还是有影响。
对对对，他基本上就是研究这三种疾病对于长程的影响。这过去没有人想到的，就是这种研究的方法，利用过去的人口资料，来研究特定的疾病的长期的影响。那这个是常做的研究，这个已经不稀奇了。
是，
可是他比较三种不同的疾病。那他发现白日咳的长期的影响是很高的，
也就是我们要注意婴儿时期的肺部感染。
那所以他的结论就是这个婴儿时期肺脏受过感染的人，或者是肺脏遭遇到风险因子的人，那这个他的长期的后果。是过去用其他研究方法没有揭露的。
是
，OK。
哎，这个来对很多其他的是传染病。
那这个研究的重要性是这样的。
嗯，
那就是从公元2000年以来，在美国，白日咳似乎有死灰复燃的趋势。
哦
，OK。所以这是非常奇怪的，为什么呢？因为现在的新生儿一出生，特别是在第一年。都会打白日咳的疫苗，
是
OK。现在新生儿出生第一年都要接受好几种疫苗，其中一种是三合一，就是三合一。这个三合一啊，就是白喉破伤风百日咳疫苗，它的英文的缩写是 DTP。D 代表的就是白喉，T 代表的就是破伤风，破伤风。那这个 P 代表的就是
百日咳。是，
那新生儿两个月大 四个月大六个月大的时候都要各注射一剂，
嗯，
然后满一岁以后上了小学一年级再追加一剂。因此哈，年轻人几乎不可能罹患百日咳。
OK，
也因此大家已经忘了百日咳究竟是什么样的疾病。但是最近在美国的公共卫生或公共健康的论坛上，这个百日咳又变成一个新的议题，因为在美国公元2000年以来百日咳的病例开始大幅上升。例如1976年不过才1000人全美国，
嗯，
那可是去年也就是2012年已经到达5万人了，
哎呦，
是1955年以来的最高峰。
嗯，
那专家研究之后发现祸首是现行的白喉破伤风百日咳疫苗。
啊，为什么？
其中的百日咳疫苗的成分哈，保护效率不够。现在已经有非常好的临床实验、人体实验以及动物实验的这个结果证明的确是没有错，就是百日咳新型的百日咳疫苗。这个新型的百日咳疫苗是日本人研发出来的，1980年代研发出来的，然后1990年代的中期啊，美国 FDA 批准。
但是
但是现在已经证明它的保护力是不够的
啊。
那这个是又是一个长的故事，理由在于就是传统的百日咳疫苗，传统的百日咳疫苗其实是在这个1940年代末期上市的。
嗯嗯。
那传统的百日咳疫苗，那它是用整个细菌去制作的。
是。
那结果呢？因为会产生一些副作用，而那一些副作用又引起了非常大的社会运动。
嗯。
那所以换成了这种新的疫苗，可是新的疫苗并没有变得更好。
嗯哼，好，谢谢道华英兄为我们介绍今天的科技疫苗。